各位亲爱的听众，欢迎大家来，我们共同一起来讨论在中国哲学里边道跟太极的问题啊，跟西洋哲学的春游自身这样一个观念来做比较。下面对于道的这个超越性跟内在性啊，再做一点补充。在庄子的《知北幽》这一篇文章里边，有一段很精彩的对话，是跟东郭子的对话，可以很清楚的指出了道的内在一切有超越一切的那种特质。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哉！”东郭子遇到庄子啊，说你常常谈这个道的问题，那我问你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个道，找到这个道。庄子曰：“无所不在，它遍在一切，睁开眼睛到处都可以看到。”东郭子曰：“期而后可。”东郭子说：“你给我打个比方吧。”庄子曰：“在蝼蚁。”庄子可能看到他们可能是在郊外对话，看到蚂蚁在爬，你在这个蚂蚁里边就可以看到道。那东郭子说：“哎呀，怎么这个道是那么卑微呀？”然后庄子又说：“你看这旁边还有这个种小米的这种植物，在体杯啊这些植物里边也有道。”他说这个更卑下了。后来有可能看到一块砖头，庄子说：“好，在瓦壁，你看到那块砖头没有啊？那里边也有道，何其欲下也！”哎呀，这个越来越不像话了。然后庄子又说：“你看那里有屎溺，在屎溺，可能看到是一堆牛粪，那也是道。”东郭子就不再讲了。这几句话足以告诉我们。是一个动物也好，一棵小草也好，甚至我们最认为最卑微的东西，最讨厌的东西，垃圾也好，粪便也好，都是由道而成，道是万物所由之而成的那个本根，道内在于这些东西，可是没有一样东西，这些具体的东西，我们前边说了，讲春游的时候说。包括如果有无限的上帝存在，他也必须由道而成，从逻辑讲，那换句话说，你必须先有由春游而成，因为如果你没有，那就是虚无，如果是虚无，也不能称其上帝，也不能称其为上帝，蝼蚁也不能称其为蝼蚁瓦壁也不能称其为瓦壁。所以从这段话可以很精彩的告诉我们，这个道的内在一切的，而且是最根本的最基本的那个使一切实现完成的那个原理可是它又超越一切，没有一个东西说我可以垄断这个道，除我以外道不在别的地方，没有一个东西能够这样讲。好，关于道，我想我们就谈到这里。系辞传所提出，在谈到道以外，还提出这个太极这样一个词。一般大家都认为太极这个字很神秘实际上并不神秘。古代的这些大哲学家，他们观察宇宙万物，当他们获得一个结论的时候，获得一个普遍的知识的时候，甚至于真理的时候，他们要找一些个词汇来表达，像我说的，他们并不刻意的找一些个非常的艰涩的奥妙的谁都看不懂的词汇，就把很简单的事情，甚至太极这个字，太就是高大的，就是最高的最大的 脊就是盖房子的时候那个栋梁，那个栋梁，哎，一栋房屋的那个最高点啊。透过这样的一个字，我们看一看啊，它为什么我们说，它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观念。太极在先秦哲学里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首先，它最初是出自这个《周易》的这个《系辞传》，前面已经谈过。是故亦有太极，四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等等。经上意义的这个太极观念跟道的观念啊，不出自这个周易的易经的本文，而是出自诠释易经的作品。系辞传在诠释易经的作品里边是最富有哲理的，因而最能够凸显它的重要性。易经本文里边最基本的观念是阴阳啊，在时间方面，所以我说呀，太极观念的出现呢，应该是在阴阳的观念之后啊，或者可以说太极是从阴阳两个观念发展出来的啊。前面我也讲了，系辞传是儒家的一个集体创作啊，是孔子以后的作品，它所包括的不都是孔子的思想，至少可以说它是以孔子的思想为根本，是孔子思想的传述、推陈跟发挥啊。日说啊，形上的这个太极观念跟道的观念，即使不直接出自孔子，也可以说间接的出自孔子的哲学思想啊。清代以后的哲学家对太极这个词啊运用的非常广啊，特别是宋明的理学家啊，给予他不同的内容，也使他成为中国哲学里边最根本的观念之一。下面我们就对于这个太极这样一个观念啊，做一些个基本的一些个解释。我这里引用啊，在元代元朝有一位学者叫做乌澄啊，澄清的澄，现在也叫邓清湖啊，就是那个乌澄，他是生在纪元后1249年，死在1333年。他的号叫草庐，乌草庐，乌澄就是乌草庐。我运用他的一段很精彩的一段话啊，来说明太极是什么。而这段话也很接近我们谈论春游的时候啊所做的这个解释。他说：“太极者何也？太极是个什么东西呢？”他说：“道也。太极就是道，这个肯定，太极是道，道就是太极啊。中国学者很多，道而称之曰太极何也？为什么要把道称它为太极呢？曰假借之词也。”乌澄说呀，这是一个假借，这个实际上说这个太极好，道也好，就像我刚才说的啊，这些大哲学家为表达一个很深奥的一个思想啊，就把日常的一些用语拿来借用来表达这种思想。从道的意义来讲，它是不可名也，没有办法对他来名称，给他找一个合适的名称啊。故假借之名，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也啊。所以假借一个那种形而下的那种啊名器 啊，器具、器用方面的东西，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接触到的东西来支撑这个道啊。太极也是一样，以其天地万物之所共有也，这名之曰道，道者大陆也。所以他先讲这个道啊，因为这个道是就像王弼说的，在无成之前啊，它是天地万物所由之而成嘛。所以无成者说的也是一样，以其这个道是天地万物所共有的那个啊根本，所以称它为道。道是什么？道就是道路嘛。而且在以前，这个道是形容这个大马路的啊，不是指的一个小经子小巷子。道者大路也，以其条脉缕脉之为密也，这名之曰理啊。道下边还有一个理字，道理。我们中国人常常讲道理，事事物物都有个道理。后来宋明有理气论，这是举例呀， 啊无成来举例呀，这个理，理是什么？理者玉斧也。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收集石头玉器，那个玉器上面呢有很多的这个脉络啊，很多的这个纹理，就把它拿来，这个理本来是指这个好多物体所拥有的那种纹理啊，把它变成一个这个哲学的一个观念。那么他谈到太极的时候，他说也是一样，天地万物之统会曰太极啊。太极指的实际上道也是一样，是统会万物的，使各种不同的东西啊，万物万象啊，都由于太极这样的一个观念而彼此能够统合，能够汇通。这也说明太极的那个普遍性，使他们能够共融，在意义中看到那个同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通点，都有一个统会的最高点，就像道一样。这就是太极，极无动之名也。极是指的那个方屋的那个栋梁，屋指脊梁越动啊。就屋而言，为脊梁至高至上，屋以加之，故曰极。以前的这种，特别在台湾还有好多这种瓦房啊，你可以看那个大梁是远远的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就像人的这个脊椎一样，没有这个梁，没有这个脊椎，是人是不能成人的，做不起来的，那太痛苦了。房屋也是一样，要不上大梁啊，这个房屋就不能够实现，就不能够完成啊，也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也不能住啊。可是这个脊梁，这个梁是在最高的地方啊，所以称它为极。太就是最高的啊，太极。而一切事物的那个，而凡物之统会处，因假借其意而名为极焉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个太极这个字并没有什么奥妙的地方，神秘的地方。极就是房屋的栋梁，因为它在对房屋来讲它是最高的地方，所以昨天我也说可称它为完成一件事物的那个极处极点啊，最后一点，没有它，前面那些你打地基啊，你修墙壁啊，修门窗啊，都没有用，不能避风雨，还是不能住，所以它是最后完成一个东西的那个啊，在哲学上我们就称之为最基本的原理。道者天地万物之统会， 至尊至贵无以加者啊，这是说明这个道也好，太极也好，统会万物万有，它非常的高贵啊，非常的重要啊。故此啊，吴承是把这个道跟太极连起来讲，故此啊，也假借这个无动来给他另外一个名称啊，而称之曰极也。这是儒家在道之外，道这个名称之外，又发明了这个太极这个字。然这何谓之太？曰：太之威严，大之至甚者也，是最大最高的，也是最尊贵的，最重要的。道者天地万物之极也，虽假借极之一字，羌为逞号，而曾何足拟以其仿夫哉？虽然这样啊，假借这些个名称来说明啊，那始终还是有相当的距离。不过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个道的意义，太极的意义，可是也只不过是啊，能够有一些个帮助，也为这个道也好，太极也好，太丰富了。故又近其辞而曰太极者，盖曰此极乃甚大之极啊，是最大的一个极处极点啊，而不是一物一处之极然，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啊，一个这个空间的那个极处啊，被一物一处之极比，不是被啊，比一物一处之极啊，是极之小者，是最小的一个极，而把天地万物、宇宙万物都包罗在内的这个极，就是至大者，是最大的极，故此称它为太极啊。那么我想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也只能够关于道跟太极啊也谈到这里了。不过最后呢，我还想还有几秒钟啊，说明在先秦的哲学里边呢，太极观念跟道德观念的出现跟发展，说明周易啊并不只是一本用来揣测推断吉凶的普世之书，这在这个春秋战国时代非常的流行，甚至在商代甲骨文啊就用来占卜啊，不知孔子跟儒家学者重视易道跟易理的探讨，老子跟道家的学者也不例外，而且在形上学方面甚至于好多地方超越了儒家。事实上阴阳观念跟道观念通为儒家的这个道家所重视，并依据不同的思想背景、心境跟需求加以探讨和发挥。至少可以说，周易的一些形上观念跟根本的精神是儒家跟道家思想的共通根源。由此可知，周易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里边，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而全部的周易易经易传里边，道跟太极是最核心的、最紧要的啊、最有意义的两个观念。没有这两个观念，可以说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哲学思想的发展，不管是哪一方面的，都会改观。换句话说，我们这有那么丰富的中国哲学，我们要感谢先人对这两个，我们的祖先对这两个基本观念的探讨。谢谢各位。